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6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在新疆七五事件10周年之际，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位主席发表声明，要求特朗普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处理维吾尔少数民族惨遭中国政府镇压的问题，并称中国当局可能在新疆犯下反人类罪。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麦格文和共同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7月5日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行政当局立即采取行动处理新疆100多万维吾尔族少数民族面临的高科技监控和大规模拘留问题。声明说，我们和41位国会议员2019年4月3日发出信函，要求政府紧急处理世界上一个最糟糕的人权局势，但我们注意到信函一直没有得到回应。在这个悲惨的周年日，我们再次要求追究中国官员的责任。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采取的行动一直没有受到处罚，这样的时间已经太久了。美国必须展示道义上的领导地位，国际社区也必须做出回应。中国总理李克强近日宣布重大经济改革举措，表明中国将提前在2020年取消金融业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李克强在海滨城市大连举行的被称为夏季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说，我们将原定规定在2021年取消证券、期货、寿险外资股比例限制提前至2020年。他同时表示，中国政府也将在明年在增值电信和交通运输领域减少对外资准入的限制。针对近日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与英国外相亨特之间就香港问题针锋相对，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加入维护英国的立场，发表文章强调英国完全有权与北京讨论香港问题。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回应中国指责英国近期干预香港事务、插手中国内政的指控。彭定康指出，中英联合声明保证香港高度自治及法治维持50年不变，因此在2047年前，中国应当像英国在主权移交之前一样严格遵守有关义务。他说，英国在1997年前履行责任，将香港事情如实知会中国，因此中国在2047年前也有责任知会英国，英国完全有权与北京讨论香港的情况。唯一一位在7月1日晚上占领香港立法会行动中公开露面的反送中示威者梁继平近日对香港传媒表示，当时拉下口罩是希望真诚呼吁其他示威者留守，效法台湾太阳花学运能够长期占领，并希望公众不要视学生为暴徒。梁继平日前接受香港英文南华早报访问，谈到了当天占领立法会议事厅的心路历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宣布独立243周年之际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向美国致敬活动，他的决定引发一些批评人士呼吁调查纳税人的钱如何被用于资助这项活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星期五晚间8:19发生了7.1级地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和道路破碎，没有关于有人死亡的消息。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0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肖华，我们继续通过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讲解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还有表达形式吧。
上一课是讲 Stewart 家的主妇 Ellen 去城里买一个钢琴凳子，今天的课文内容呢，接着上一课， Ellen 在城里买钢琴凳子的时候，Stewart 家的儿子 Richard 和他太太 Marilyn 以及 Richard 的祖父在家里等着 Ellen 回家。
Ellen 买了钢琴凳子，还带回来一张古董店老板送给他的歌谱，于是全家人就唱了起来。
另外呢，课文的头尾还提到 Richard 正在学吹口琴，请大家注意听。好，下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课文里的单词和短语。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 口琴，这个名词一共有四个音节 Harmonica， 重音呢是在第二个音节 Harmonica。
Uncomfortable U-N-C-O-M-F-O-R-T-A-B-L-E Uncomfortable 形容词，不舒服。
Height H-E-I-G-H-T Height 高度， Wrong height 就是高度不对。
Good looking G-O-O-D 加上连接号，然后是 L-O-O-K-I-N-G Good looking就是好看漂亮。
Furniture F-U-R-N-I-T-U-R-E Furniture 家具。
Garden G-A-R-D-E-N Garden 花园。
好，现在单词讲完了，下面请听课文的全文。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I bet that's Mom now.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And almost as good-looking, right, Grandpa?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What do you mean?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It's old sheet music.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Well, play it, Mom.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Well, listen to that.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I haven't either.
Ellen, how about you?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You've got it.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Red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听完了课文的全部录音，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Richard 和他太太 Marilyn 以及他们的祖父在家里等 Ellen 回家。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祖父啊，我吹得好点了，对不对啊？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Richard, 你听起来好像已经吹了好多年口琴了。已经5点了，你妈到现在还没回家，我觉得有点奇怪。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Marilyn? 妈说她进城去啊，不是吗？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对，妈告诉我她要去找一个新的钢琴凳子。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那旧的凳子有什么不好啊？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这我知道，那老的凳子坐着不舒服，高度不对。
这段对话一开始是 Richard 在问他祖父，他吹口琴是不是吹得越来越好了。但是 Richard 在问祖父的时候没有提口琴。
我们呢是从他祖父的回答中知道 Richard 是指他吹口琴是否有长进。老祖父虽然回答了 Richard 的问题，对他加以鼓励，但是心里呢在想着别的事儿。他说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Surprised这个词一般都解释为惊奇，但是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妈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觉得有点奇怪。
Ellen 对儿媳 Marilyn 说她要找一个钢琴凳子。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piano bench. Look 是看，但是 look 这个动词后面加不同的介词，意思也就不一样了。
没错， look for 就是找，要是你丢了手表你可以说I'm looking for my watch. 要是想买一双鞋，但不知道上哪儿去买，你也可以说 I'm looking for a pair of shoes.
但是要是在 look 后面加上 at, A-T, to look at 就成了看着。To look at a photo, 看一张照片。To look at a beautiful girl, 看一个漂亮女孩。
那要是在 look 后面加上 after, look after 就是照顾。Richard looks after his parents. Richard 照顾他的父母。
所以啊，在动词后面跟什么介词的问题上要十分小心，跟错了意思就不一样，有时候呢没准还会闹笑话呢。
Richard 听到他妈妈要买一个钢琴凳子后，他说 What'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也就是那旧的凳子又怎么了，或者也可以说那旧的凳子有什么不好。
课文里呢是指钢琴凳子，但是这个问句啊其实可以用在任何场合。比如我可以说 What's wrong with you? 你怎么了？要是你的汽车发动不起来，你也可以说 What's wrong with my car? 我的车怎么了？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艾伦回到家，送货的人把钢琴凳子放好，大家就开始欣赏这个从古董店买来的钢琴凳子。
I bet that's mom now.
我肯定这是妈回家了。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行，就放在这儿。好了。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妈，这钢琴凳子真漂亮。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我敢说他和我一样老。
And almost as good looking, right, Grandpa?
几乎还同样英俊啊，对不对，祖父？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这凳子也许比我更英俊，这是一件很漂亮的家具。
我们以前也讲过 bet 这个词， 就在这短短的对话里，就有两个地方用 bet。 bet 意思是打赌，但是在平时讲话的时候 bet 就不一定是真的要打赌。
对，在这段对话开始的时候， Richard 说 I bet that's mom now， 这很明显他不是打赌，他只不过表示他认定这回是妈妈回来了。
Marilyn 说这钢琴凳子很好看，老祖父接着说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意思就是这钢琴凳子肯定跟他一样老了。
上个星期呢是我外甥的生日，他刚满十岁，他生日那天呢问我给他买了什么礼物，我没告他什么礼物，但是我说 I bet you're going to like it， 也就是我肯定你会喜欢的。
哎，小华，从这短短的对话里看得出来 Stewart 这家人都很有幽默感啊。老祖父说这钢琴凳子和他一样老， Richard 呢接着就说 almost as good looking， 意思就是这凳子虽然老，可是他几乎跟祖父一样英俊好看。
Richard 呢显然是在跟祖父开玩笑，所以呢祖父接着说 it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意思是这凳子可能比我更英俊。
哎，我有一位同事啊很漂亮，可是她的女儿可比她更漂亮。
My colleague is good looking but her daughter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这一段是 Ellen 在给大家看那从钢琴凳子里找到的歌谱。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还有你们没有看见的东西呢。
What do you mean?
你是什么意思啊？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Rosen 先生和我把凳子的坐垫拿起来的时候，这个就在里面。
It's old sheet music.
这是老的歌谱。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连 Rosen 先生都不知道这在里面。
Ellen 说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More than you can see， 从字面上来解释就是比你们能看到的更多，要按中文日常的讲法就是你们还有没看到的东西呢。
有些年轻人啊往往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家长和老师呢就会对这些年轻人说 There's much more than you know， 你还有好多不知道的呢。
在说到歌谱的时候， Ellen 说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连 Rosen 先生都不知道这在里面呢。 Even 这个词在句子里面加强了语气。
一个朋友下个月要结婚，但是除了他两个要好同学以外谁都不知道。Even her mother didn't know she's getting married. 连她妈妈都不知道女儿要结婚了。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这一段是在 Ellen 回家以后，大家看到那歌谱后，全家一起唱那首歌。
Well, play it, Mom.
妈，你弹呀。
All right.I'll do my best.
行，我尽力而为。
Well, listen to that.
你们听啊。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哎。
I haven't either.
我也没有听到过。
Ellen?How about you?
Ellen, 你听到过吗？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说不好，你和祖母过去常一起唱的，对吗？
English 和其他语言一样，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动词往往是固定的。中文里我们说弹钢琴，但是在英文里弹钢琴用 play 这个动词，要是中文里讲玩钢琴那就不对了。那个古董店老板的名字叫 Benjamin， 他的姓是 Rosen， 所以在对话里呢，他被称为 Mr. Rosen。
在美国也有很多家长让孩子学钢琴、学小提琴。要是一个妈妈说，我的女儿在学钢琴，那就是 My daughter is learning to play the piano。不过 Richard 要妈妈在钢琴上弹这首歌，为什么 Ellen 回答说 I'll do my best？
I'll do my best 意思是尽力而为，因为这歌谱对 Ellen 来说也是陌生的，不一定会很顺利地弹出来，所以她说我尽量弹吧。
I'll do my best 往往是别人要求你做一件事，但是你也没有把握一定能做得很好，这时你就可以说 I'll do my best。哎，小华，我们都知道你很精通电脑，我要是电脑出了什么问题，请你帮忙修一修。
那我肯定会说 I'll do my best， 因为我毕竟不是修电脑的专业人员，不能保证一定能修好，但是你要让我帮忙啊，我当然会尽力而为。好，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的第五段。这是 Stuart 一家随着妈妈 Ellen 弹的钢琴乐曲一起唱歌。 Ellen 买钢琴凳子带回来的歌谱是一首老歌，所以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都从来没有听到过。
可是啊，老祖父知道这首歌， Ellen 也似乎有点印象，但是不能肯定。上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Ellen 问祖父是不是以前他和祖母常唱的那首歌。下面我们就来听他们的对话。
You've got it.
你说对了。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Ellen, 别停，再弹一遍。你唱祖母唱的那部分。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Hey, 有没有哪部分需要口琴的？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
去把你的口琴拿来 ，Marilyn， 你跟我一起唱。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Ellen 问祖父，那是不是以前他和祖母常唱的那首歌？祖父回答说 You've got it. You have got it. 意思就是你说对了。
You've got it. 这句话还可以用在其他的场合。比如说老师给学生讲解一个问题，学生听懂了，老师就可以说 You've got it， 那就是你懂了。
小华，我有一个美国朋友特别喜欢吃饺子，要我教他包饺子。上星期我就请他来我家，经过多次的失败啊，他最后包了一个很像样的饺子。我就说 You've got it， 他自己啊也高兴地大叫 I've got it， 我会了。
玉文啊，老祖父还说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这大概是那首歌的歌词吧。
You've got it. 没错。Garden of the roses 就是玫瑰花园。Garden of my dreams 就是我梦想的花园。玫瑰花园就是我梦想的花园。这歌词啊可真优美。
老祖父还对 Ellen 说 You take grandma's part. 祖父呢组织大家一起唱，指定 Ellen唱祖母以前唱的部分， Marilyn 跟他一起唱他的那部分。 To take someone's part 就是取某人的角色。
各位听众，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再听一遍整课课文。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I bet that's Mom now.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And almost as good looking, right, Grandpa?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What do you mean?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It's old sheet music.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Well, play it, Mom.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Well, listen to that.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I haven't either.
Ellen, how about you?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You've got it. 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Red and white.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用英文提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让大家用英文来回答。在提出每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停顿几秒钟让大家回答，然后再给大家提供一个供参考的英文答案。
好，现在开始。
What were Richard, Marilyn, and their grandpa doing at home? They were waiting for Ellen to return.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piano bench?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the height was wrong.What did Marilyn say about the new piano bench? She said that the piano bench was beautiful. What did Ellen show them? A piece of music.What did Richard ask Ellen to do? He asked Ellen to play the piano. Did Grandpa know the song? Yes, he used to sing this song with Grandma. Did Richard play the piano?No, he played the harmonica.
各位听众，希望你们的回答正确。
如果你对这次节目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英语这两个字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0课第二讲播送完了，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就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 在新疆七五事件十周年之际，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主席发表声明，要求特朗普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处理维吾尔少数民族惨遭中国政府镇压的问题，并称中国当局可能在新疆犯下了反人类罪。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麦格文和共同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七月五日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行政当局立即采取行动处理新疆一百多万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面临的高科技监控和大规模拘留的问题。声明说，我们和41位国会议员2019年4月3日发出信函，要求政府紧急处理世界上一个最糟糕的人权局势，但我们注意到信函一直没有得到回应。在这个悲惨的周年日，我们再次要求追究中国官员的责任。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采取的行动一直没有受到惩罚，这样的时间已经太久了。美国必须展示道义上的领导地位，国际社区也必须做出回应。中国总理李克强近日宣布重大经济改革举措，表示中国将提前在2020年取消金融业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李克强在海滨城市大连举行的被称为夏季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说，我们将原来规定的2021年取消证券、期货、寿险等外资股比例限制提前至2020年。他同时表示，中国政府将在明年在增值电信和交通运输领域减少对外资准入的限制。针对近日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与英国外相亨特之间就香港问题针锋相对，前英国香港总督彭定康加入维护英国的立场的行动，他发表文章强调英国完全有权与北京讨论香港情况。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回应中国指责英国近期干预香港事务、插手中国内政的指控。彭定康指出，中英联合声明保证香港高度自治以及法治维持50年不变，因此在2047年之前，中国应当像英国在主权移交前一样严格遵守有关义务。他说，英国在1997年前履行责任，将香港事情如实知会中国，因此中国在2047年前也有责任知会英国，英国完全有权与北京讨论香港情况。唯一一位在7月1日晚上占领香港立法会行动中公开露出面貌的反送中示威者梁继平近日对香港传媒表示，当时拉下口罩是真诚呼吁其他示威者留守效法台湾太阳花学运能长久占领，并希望公众不要视学生为暴徒。梁继平日前在接受香港英文南华早报访问，谈及当天占领立法会议事厅的心路历程。他在访问中说，他不后悔当晚以真面目示人，并明白其严重后果。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宣布独立243周年之际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向美国致敬的活动。他的决定引发一些人批评人士呼吁调查纳税人的钱如何被用于资助这项活动。虽然独立日活动到底花了多少钱还不清楚，但是华盛顿邮报星期二报道称，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250万门票和娱乐收入被用来支付这场活动的开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星期五晚间8:20发生7.1级地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和道路破碎。现在还没有关于地震造成死亡的消息。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7月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今天呢是美国独立243周年的纪念日，就在美国民众以各种方式欢度国庆时，纽约时报在星期二发表了一篇评论视频，说别再说美国最伟大了。评论当中呢，以多项数据，贫困率、肥胖率、枪击率，甚至学生学习成绩，美国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不多，而做出了结论，称美国可能曾经最伟大，但现在只是一个还行的国家。纽约时报的结论有理吗？美国伟大论，这究竟是所谓的洗脑式爱国宣传，还是民众自发国际认同的共识呢？如果美国不是最伟大的国家，那么谁是？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一番解读。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也是时评人张寻。张先生您好，欢迎您。
宇文好，吴先生好，大家好，独立日快乐。
独立日快乐。那么第二位呢，同样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独立时评人建明论推墙节目主持吴建明。吴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好，宇文好，张先生好，观众们好。
欢迎两位啊，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我想今天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探讨所谓的美国伟大论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想首先就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或许他们还不了解这个纽约时报在这篇评论视频里面到底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一看纽约时报在这个结论当中他是这样做出结论的。他说，多年来美国陷入了自己是最伟大国家的空谈里，却忽略了我们系统里面的缺失。尽管些微的爱国主义是很好的，但是大国沙文主义却是危险的。报道当中还说到，随着我们迎来又一次的大选年，他说不管是政治人物告诉我们美国是伟大的还是不伟大的，让我们尝试一个更真实的论述，那就是美国可能曾经伟大过，但是现在我们只是还行而已。那么我想先请张寻先生来说说，您同意这样的结论，美国只是还行而已吗？
我不是特别同意。他说的也不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大家知道，纽约时报呢，它是一个左派的立场的媒体。它倡导这种政治正确性啊，多元化呀，对美国的这个历史、美国传统、美国的价值、美国的传统信仰等等，它很多情况下持一种反对的否认的态度。那么但他至少承认美国曾经是伟大的。那么今天呢，确实是有很多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呢就是让美国呢可能在从这个具体的各种指标上来看，它的领先程度不如以前，也有其他的国家可能会逐渐的赶上来。但是这里边呢，就是说为什么他自己他说他讲的说是美国曾经伟大，那么现在不再伟大，也就是说，他承认说在美国，如果说在传统意义上的美国那是伟大的，那么现在这也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川普总统他现在努力让美国再次伟大，回归传统是正确的。
嗯哼，很有意思啊。那么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深入来探讨，不过我想先听听吴建明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吴先生，我们看到在纽约时报的这个读者评论当中，也有读者说到纽约时报能够公开做出这样的一个评论视频，就显示美国依然是享有真正言论自由的一个伟大国家。您又是怎么看待纽约时报的这篇评论报道，那么还有他所做出的结论呢？
我认为美国的伟大绝不简简单单是纽约时报具体拿一些数据来做一些评论，认为某些美国的那个经济发展指标、物质指标和人民生活的指标不是世界上唯一领先或者最最领先，就认为美国不伟大，用这种方式来否定美国的伟大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美国的伟大绝不仅仅是它在物质利益上的领先，而在于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因为 纽约时报也承认美国曾经伟大过。那么美国那个曾经伟大是什么东西领先全球，领先于其他国家？主要是它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美国的三权分立、言论自由和每一个人充分享受有尊严的生活。这是美国最伟大的领先于其他国家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如果纽约时报如果忽略了美国的这个核心价值观，那么纽约时报仅仅是比较那些物质上的指标，我认为纽约时报它已经走偏颇了。
嗯哼，张旭先生，针对这个问题我也想请教您啊。那么确实这个如果纽约时报的着重重点是在这些物质方面的这种评价或评比的话，您觉得这种方式来评价美国是否仍然是最伟大的国家合不合理？那么您个人又认为美国的伟大或者它的价值到底存在在哪些方面或体现在哪里呢？
对，这个我非常同意吴先生说的，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是它真正伟大之处。那如果说按照美国之纽约时报这种方式用具体数据进行分析比较，这也无可厚非。那这也是美国西方呢他在做一项分析经常用的，只是说呢你用的时候不能带有偏见。那么我们首先看看美国这个纽约时报他讲的几项，比如说什么贫困率啊，他的这个什么一些肥胖啊，医药啊，就是医疗水平啊，人平均人寿等等的，他说美国已经到了这个就是世界好像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那么我们就看他这些指标是怎么造成的。现在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美国呢他主要是有分政治分左右之分，他有这个坚持美国传统价值观，致力于恢复美国传统的共和党，那也有呢一种进步主义，希望尽可能多的摆脱美国的传统，接受一些他们所谓比较新的以新潮思想的那么这样的民主党的左派。那么如果我们在全国美国来看的话，高贫困地区基本上都是属于民主党的票仓，他们左派呢他让这些他保持这个地方的他给他福利，使他们产生依赖性，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不必工作，而他们不必工作呢反而他为了拿到福利就更加依赖民主党，那他就会更加给民主党选票，就这样造成什么呢？民主党呢把这些人就养起来，圈养起来当票仓，而他却不希望这些人呢能够获得这种真正的这个经济上的成功，所以说他能永远保持这样票仓。那么川普总统上台以来呢，那么非裔美国人、西裔，就也就是来自于拉美的说西班牙语的美国人等等的，还有美国的女性，那么他的就业率已经都创造了这个历史的这个新低啊，这个所以说呢真正为这些人好，为了致力于摆脱贫困改善这些人生活的，那么是共和党，是川普总统。所以呢还有刚才他们也提到了这个枪支这个泛滥的问题，是凶杀率。实际上比如以我住的芝加哥为例哈，芝加哥这地方呢是全美控枪法律最严的，却是凶杀泛滥最严重的地方，是吧？那么始终呢你会看到贫困也好，凶杀也好，都与这个左派民主党，也就是说这些反对美国传统价值观跟纽约时报一个腔调的这样的一个左派呢是如影随形的，这是一个最大的讽刺。
嗯哼，但张先生，我也想请教您。所以刚刚您也提到了说，这是一种左派的这种立场。那么很多人也对这次《纽约时报》会做出这样的一个视频感到很惊讶，认为这是不是代表《纽约时报》开始转变风向了，也同意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必须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他主观上可能没有这个意思，他主观上只是想说，美国现在不怎么样了。那这与他们左派长期持有的就是说对美国传统价值观不屑一顾，希望能够实现一些乌托邦的理想是一致的。可是呢他如果这样讲，他不可避免会承认美国曾经伟大。那么如果他承认美国曾经伟大，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给人一个客观的一个效果，那让人感到说，哎，那川普这样做让美国再次伟大就是对的呀，所以这是一个客观结果，我觉得。
是。那么我接下来想请吴建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那么吴先生确实刚刚张群先生也提到了，在《纽约时报》的这个评论里面，他引用了很多的数据，包括说美国的贫困率在是18%，在这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36个大国当中呢，是这个站在最后的。那么也是他的这个36国里面医疗费用最高，但是呢，美国人的寿命却更短，肥胖率却更高，还有新生儿的死亡率也在全球排在第55位。所以呢，这个让很多人觉得说，好像从数据上来看，美国的表现似乎确实有一些问题。那么在《纽约时报》刚刚我们所引述的这个结论当中，他也说，美国长期陷入了这种美国伟大的空谈，却忽略了自己的问题。您认为，美国过往的这些政府确实也忽略了这些问题吗？还是说像张群先生所说的，因为两党政治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施政上也有一些很大的截然不同点？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和张群先生的基本是一致的，因为美国这么多年来，民主党呢，它是陷于一种空谈的乌托邦的这个政客呢，他在美国政坛上所造成的、所营造的一种气氛，就是认为美国不行了，美国什么地方不行？他举的什么肥胖率、死亡率，关于经济落后的这些指标，他在跟其他发达国家对比的时候，他没有看到美国今天这些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这些肥胖率也好，死亡率也好，恰恰好是美国他民主党的左派，他对大量的这些贫困人群，他没有激发他们怎么去创造就业，靠他们用创造劳动来获得自己的劳动收入，而是用这个国家用大量的福利去养，去把这些人圈养起来以后，使得这些人就是无条件地依赖民主党的政策。那民主党他为了达到他圈养这些人获得自己票仓的这个目的，他又不断地去滥用这个纳税人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才是导致这些所谓肥胖的能够极度产生的这个原因。大家可以看到，肥胖人群绝大部分是贫困人，真正美国的富人很少有那么多肥胖的，而这些肥胖人群往往都是是高福利的那个人群中间那边这些成员，所以说这一部分成员里面，他们的肥胖率也好，死亡率也好，恰好是跟民主党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说民主党他很少检讨他们自己政策上所给国家整个社会经济指标带来的这些危害，而片面的强调就是我们这些经济指标跟世界发达国家比，我们现在不领先了，所以我们美国没有伟大，我们曾经伟大过，我们现在已经落后了，现在讲伟大，我们只能讲我们还行。他这个电视片做出来，它恰好就证明了美国传统价值观伟大的优秀点，也就是川普总统希望能塑造美国再次伟大，他的这个目标是非常正确的。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今天这个话题蛮有意思的，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位署名叫 Chris 黄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是美国的经济和军事体量大，是世界人民的好警察，是自由世界的定海神针，还有美国富有创新精神和发达的自由市场，从这几点来说呢，美国非常伟大，所以具有体制优势的美国才能引领世界打败他的敌人。在民生方面，西欧、北欧做的的确比美国好，美国可以在社会福利方面多向德国学习，加油，伟大的美国。那么下面这位署名叫如来的网友呢，他说，说欧洲比美国好，就是希望把美国变成欧洲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德国、法国、荷兰、北欧，欧洲经济是什么状况不知道，失业率多高不知道，欧洲现在科技实力、企业创新能力到底什么水平不知道吗？那么下面这一位网友呢，署名叫 J. Catherine 的网友，他说，美国有反省，中国人凑热闹很尴尬，我们只能看着美国人质疑自己，却不能质疑自己的国家。那么下面这位署名叫阮伟成的网友呢，他说，川普上任以来的所作所为应该叫做让美国再次富强，制造业回归，不再承担过多的国际义务等等，一切都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这当然没有错，而伟大是要有付出精神的，可以为了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做出牺牲，川普在这方面所做的显然谈不上伟大。那么针对这一点，我也想请两位嘉宾来谈一谈您的看法。确实这样的批评声浪也是不少，我想先请张群先生来谈一谈，甚至很多人点出了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让美国再次伟大，那么实际上更应该说是让美国优先而不是伟大。刚刚这位网友提到了，如果能够在人权自由上来做出牺牲，那么川普在这方面他觉得做得还不够， 您的看法？
是的，这个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啊，就是美国是否伟大和美国是否优先是两个问题，但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如果美国再继续按照民主党这样做法，刚才我来补充吴先生说的，美国它的问题还不仅仅是民主党问题，不仅是在现有的美国人口中间呢产生了这个保持贫困，这样产生很多指标的下降，同时呢还希望敞开边界大门，让越来越多的移民进来。那么这些移民呢，他们当然绝大多数如果说越过边界进来，都是属于从这个第三世界中间最贫困的，第三世界中间都算贫困的这样的一个一些国家过来的，那么它当然会拉低美国的指标，是吧？那么所以说，如果美国变成了逐渐的变成第三世界，美国优先不在，那么美国还何谈伟大呢？对不对？那么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美国的成功才能帮助全世界进步，这是一个很显然的一个必然的联系。所以呢，这个他们之间内在的关联，大家不要忽略了。
嗯哼，那在美国优先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人权或者民主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念遭到了搁置或遭到了牺牲呢？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张先生？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许理论讲是有，但是在川普总统执政期间呢，我没有看到。大家可能过多是关注川普总统有些言语、有些语言，可是呢，他实际做的行动，比如说对北韩的制裁，是这个有史以来最严厉的。那么川普这开展的这个贸易方面的一些谈判，以及呢，在对这个中国科技的这方面的华为等公司的一些围堵，那么使美国呢保持它这个确保这个竞争力不被赶上，它做的一切呢现在目前正在产生效果，让这个中共这边呢它的这个竞争力在受到抑制，那么它的经济受到威胁，甚至权力都有可能不稳，那么这些事情实际是真正的能够让美国再次伟大所需要的，也是真正能够遏制人权的。你比如说，我讲个具体例子，这次香港的抗争，你会发现北京就非常的克制，啊，北京这边甚至呢，从宁静他的报道说，习近平明确下令香港不能流血，不能重现那个八九六四的情况，这也是我以前预测过的。为什么出现这个？是因为呢，现在中国的麻烦够多，他知道这个川普说加税就加税，说惩罚就惩罚，这样的话呢，造成了一种什么呢？一种空前未有的巨大压力，这样使他不敢呢随便的在香港呢对人权进行压制，这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我认为川普总统做得非常好。
吴建明先生，您的看法呢？这个很多批评者认为说，虽然特朗普总统口头上不提民主、不提人权，但实际上就像刚刚张群先生说的，通过一些实际的行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政权产生了压制的效果。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我完全认可这个想法，因为美国优先、美国强大，这是保证美国能够这个在人权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川普总统就任总统以来，他首先要求的是美国富强、美国优先。那他在美国优先上面，他是认为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跟美国产生的巨大的贸易不平衡，使得美国在贸易方面，美国吃了很多亏。那么美国这种吃亏是造成了美国它的这个富裕程度在下降。第二个是类似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对美国进行了大量的知识产权的盗窃和强制的技术转让，这些都是对美国的不公平。川普总统他要消除这些不公平，他就是想恢复美国他的核心的这个领先力。美国的领先大家都知道是在于它市场的创新，因为美国的创新能力是全球第一，而美国历任总统他在自己能够创新的同时，他忽略了他这种创新成果被中国这样的国家去盗窃。那么你盗取了你美国的这个创新成果以后，显然中国就会发展成自己的生产力，而且这种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的模仿能力是远远高于别的国家的。 所以说中国它化它盗去了美国的成果以后，它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生产力以后，它反过来超过了美国。川普总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要遏制中国。因此美国的富强，美国的优先，这和美国的这个强大，美国重视人权是一点不矛盾的。那么美国的人权重视，很多人都看到川普总统，比方说他在这次 G20 峰会上面，他没有跟习近平谈到香港问题。按照川普总统后来接待记者招待会上讲，他谈到过，只是他不愿意公开的在记者和对公众场合进行表达而已。他只是私下里面跟习近平谈到，他说他很难过，他看到世界上最强大的、最人数最众多的上百万人次的游行，他为香港人民的这次的游行他感到难过。为什么感到难过？他知道香港人民是为争取香港他们自己现在被中共蚕食的自由，所以说川普总统他嘴巴上是只是点到为止，他对中国在言语上的这种表达并不激烈。但是我认同张群先生的这个看法，也就是川普总统你不要看他怎么说，关键要看他怎么做。在他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对北韩的制裁他是达到整个历任美国政府里面最严厉的。尽管他跟三胖现在处得像兄弟一样，他能够跟三胖两个人三次会面，能够他发一个推文就把三胖约到板门店，但是他对三胖的这个制裁，对金正恩的制裁没有丝毫松懈。那么对中国也是这样，他对中国虽然他的人权没有挂在嘴巴上，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美国从老布什总统到后来的克林顿总统、小布什总统、奥巴马总统，美国在中国六四三十周年以后，这么四五任总统里面只有川普总统给中共的打击最大。川普总统他给中共的一系列的有关贸易战也好、科技上限制华为的战略也好，以及机长可能对中国采取的金融战的这些方面来好，川普每一记重拳都准准地打到了中共的基准上。所以中共这是他建政以来现在最难熬的事情，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川普对人权不重视。你只是看到川普没有嘴巴上说，但是川普实际上做得很好。
好的，我们来看看下面有这一位网友，他提了一个问题啊，我想请两位嘉宾也来谈一谈，很有意思的话题。这位署名叫 Eric Chow 的网友，他说：“我觉得说美国不伟大，完全是出于选举考虑，就是为了骂川普而已。还有发这种文章，要是在中国会怎么样？”他想请嘉宾也来谈一谈。我想先请吴建明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有可能吗？我们能够看到像《纽约时报》这样批评当局或批评这个党国不是伟大的，类似像这样的视频或者文章在中国出现吗？
那么如果是这个问题拿到中国来讲，我们恰好就衬托了美国的伟大了。因为美国《纽约时报》作为美国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报纸，它可以公开的批评总统、批评国家政府、批评这个国家不再伟大。但是中国任何一个人你是没有资格批评的。中国无论什么人，你如果敢批评政府的话，那么你等到你的结局一定是进入牢狱。这就是中美之间伟大的最重大的差别。美国重视言论自由，美国给每一个人有充分发挥自己言论的这个余地，而中共他在他管理下的中国的这十四亿老百姓，除了对他无耻的吹捧赞美，这是你唯一的权利之外，所有对中国政府任何批评的声音都会让你成为中共政府首先打击的对象。就从这一点就反过来衬托美国是伟大的，在中国你没有任何有言论自由的表现的地方。
嗯哼，张群先生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我同意吴先生看法，同时补充一下啊，我确实是纽约时报这样的批评，是体现了美国的伟大。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个在历史上多次左派这种对乌托邦的追求、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啊，他呢会利用这种自由呢，最后把葬送了自由。比如说在中国的民国就是这样，那么民国是属于中国最自由的时代，可以说媒体都是被左派所占据，最后结果是什么？他们追求到了十月革命的大炮。所以这样的趋势，我们从这个趋势我们看出来，在美国，让川就是我们这个川普总统所倡导的，让美国回归伟大、回归传统是多么重要。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下面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如果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我支持川普，正是因为川普没有像白左一样用政治正确道德绑架让别人闭嘴。2016年正是在别人的批评之下，川普的获胜才显得更加伟大。 昨天是这样，今天是这样，明天也是这样。好，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讨论到这里。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吴建明先生还有张群先生，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下次节目再会。